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对你话语的了解认识，我们可以真的是心里的眼睛被你打开，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所蒙的恩惠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可以对你发出一个深深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也求主你在这个时候也赐给孩子力量，让我可以按着从你那里所领受的能够分享出来，使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得益处。谢谢主耶稣，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学第五课，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了以弗所书第二章1-10节，在那里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本为可怒之子，是预备要承受神的审判，然而因着神丰盛的怜悯和恩典，还有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上一节课1-10节，他重点是讲到一个纵向的和好，就是人跟神的和好，这个和好呢是借着基督成就的。其次也是说到我们可以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因为在第一节和第五节就特别说到我们是已经死在了过犯罪恶当中，所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已经死了的这个灵命光景，我们是不可能活的，所以是神丰富的怜悯和他白白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和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得救。然后在二章第十节的时候，他也说到我们是神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创一个全新的创造。那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行善，也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就是回顾上一周的信息，那我就是没有写出来，所以大家最好有一个圣经的话就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去那个跟着我这个啊。然后那我们今天是重点是在11-22节，那他这个保罗的这个写作手法呢也是和12章1-10节是很相似的，都是用的一种从前和如今的这种模式，让我们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大能作为。那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愿我们都可以来见证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那现在因为神的恩典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现在又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见证的。所以那这一段呢就是保罗书信中论及和平以及和好的最好的描述之一，也是新约圣经论及教会的最重要的经文啊，我有点紧张。神的计划和旨意就是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也是我们在1章10节所讲到的。所以神的工作是要把每一个人不论种族背景连结成为神合一的子民，那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主要是分为三段。第一段呢就是11-12节，是讲到我们得救前的光景。那第二段是13-18节，是讲到基督成就了这个和睦和合一。第三段就是19-22节，是重点在我们现今的身份，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的身份。那我自己觉得这一段比较重要的经文就是14-15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好，来，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好，那我们现在还是进入这个一节，哎，这怎么不 work 了？请后面同工帮我翻译一页。好，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部分，就是得救前的光景，进入第11节。 在十一节的时候，保罗一开始就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我们从前，其实在以弗所书当中，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有一点，就是当保罗说到你们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是指以弗所信徒，或者是所有读这份书信的外邦信徒，就是我们啊。所以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这个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其实就是我们外邦人的一个不利条件。这个不利条件呢，就造成了这个十二节，十二节会接下来就会说到，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我等一下会解释啊，现在就是先提一下。所以这是我们从前作为外邦人的这个可怜的光景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用这种方式，他要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要知道神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所以我们是从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被救出来的。而且他用这个，他说你们应当纪念，因为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中好常常会提醒我们，有些事情是我们应当忘记的，有些事情是我们应当要纪念的。那哪些事情是我们应当忘记的？那刚才那个主日讲到的时候，陈牧师也特别讲到，那手可以摸到的，眼睛可以见到的，就是我们要必须要忘记的。那比如说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九节那里说到，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保罗他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他现在都当作是有损的，当作是粪土。其实也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把那些从前我们引以为傲的这些东西都要忘记。那什么东西是我们应当纪念的呢？比如说是主的饼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保罗写道，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说你看，就是我们特别是要纪念主的恩惠，主的慈爱，主对我们所施的恩典，要忘记我们自己这些东西，引以为傲的东西。所以这是在圣经上提醒我们的。然后我也特别讲一下割礼。那割礼呢，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身体上的记号，是代表以色列与神之间特殊的独有的关系，也表明了外邦人他不是在神立约的范围之内。那犹太人也常常以他们受割礼为他们的骄傲，他们轻蔑地称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那保罗呢，他自己曾以他第八天受割礼为骄傲，但是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知道割礼是与金钱是无关的。你看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在保罗看来，这个割礼只是在肉身上凭人手所行的一个记号而已。在加拉太十五章六节他说道，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当然保罗他在这里并不是说他轻看这个割礼的制度，因为割礼毕竟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但是如果这个外在的记号如果没有相称的内在信心和对神的顺服，就会变成一个属肉体的工作，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益处。那真正的割礼就是远离罪，顺服主的属灵割礼。那这个割礼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能领受的。 所以在耶利米书旧约的时候，耶利米先知他特别呼吁犹太人和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说，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才是真正的割礼，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那里说到，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那里，保罗也说到，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然后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保罗也特别说到，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外在的记号本身并不能使人得救，我们是唯独借着信心靠着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刚才就特别讲到十一节，保罗在这里提到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他的目的是要引出十二节，就是表明我们外邦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以及在他的救恩旨意之外。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可能我们因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外邦人，而且我们没有经历过从前那时候那个基督信仰刚传给外邦人时候的那种，我们一信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思想过原来这些其实本来是与我们无关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感恩的之心也不是很深。那现在在这里你看保罗他就把这个带出来，他说那时他主要就是指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那段日子。那时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那段日子，首先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那我们知道基督呢，他是属于以色列的弥赛亚，那弥赛亚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以色列的王，神的拯救目的是透过他完成的。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传讲福音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那第一批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所以这是外邦人没有弥赛亚指望之前的结果。其次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那就是表示外邦人在神的拣选之外，并且与任何跟神之间的圣约关系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可以这样说。所以第三点就是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在罗马书九章四到五节前半部分说到，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租约、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你看，虽然旧约也偶尔提及神在外邦人身上的旨意，但是事实上外邦人完全无份于以色列人的属灵地位。那犹太人容许外邦人皈依犹太教，手续却十分的困难，入教以后也常常的被隔离。首先就是外邦人必须要受割礼，其次呢只能待在圣殿的外邦人院，所以外邦人一出生在所应许的租约上就已经是局外人了。神给以色列人弥赛亚的应许也和旧约中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有关，所以这些约呢，就使以色列和神建立蒙恩典的特殊的关系，使以色列人有得拯救和将来荣耀的盼望。这些约我们也知道，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等等的，这些约基本上都没有包括外邦人。虽然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提及了，就是说万国必因你有福，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情况，在基督来临之前，其实外邦人完全就是跟这个盟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虽然我们也看见不论是旧约还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零星的外邦人蒙拯救，但是跟整个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比起来呢，普遍的光景就是外邦人没有盼望。所以第四点就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这个没有指望，可能有的人说，其实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也蛮有指望的，你看现在不信的人他们也有很多的指望，他们在世界上不停地去追求忙碌，那有的人他觉得自杀才是他唯一的指望。所以在这里说的没有指望，其实是指的是没有弥赛亚的指望，就是没有那个 the hope， 就是那一个指望，就是没有永生的盼望，因为在神和他应许之约的范围之外，无份于以色列的盼望，这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救恩。最后就是没有神，所以没有神并不是说我们拒绝相信神或者被神弃绝，而是说与真神就是以色列的神没有关系。反之，崇拜很多的对象，我们在去年我们读了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特别讲到，在以弗所那个城里有一个大女神雅典尼的大神庙，里面就有掌管各方的神，什么狩猎女神呀、生育女神。那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里也有很多的神，比如说送子观音、赐婚姻的神、门神、财神、土地神等等。所以在哥林多前书8章5到6节，保罗就说到，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在加拉太书4章8节那里说到，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人做奴仆。所以我们就要纪念我们从前就是在这样的光景。本来在2章1到10节那里说到，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随从今世的分属，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然而因着神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也是又引到这个以弗所书在1章17节那里，保罗特别为以弗所信徒，或者是为我们所有读这本书的信徒祷告，说到求人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真的知道他，并且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及他在我们这信的人心里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个能力就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个能力远超过这世上一切的邪恶的势力。所以我们真的，当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能够思想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要向神发出深深的感恩，因为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把我们从过犯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因着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基督成就了和睦和合一。在13节那里，保罗说道，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你看这个13节哦，立刻就和12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如今一切都与从前不一样了，本来是与基督无关，现在却在基督里。从前远离神，现在已经得亲近了。是怎么得亲近的？是靠着基督的血。在以弗所这书这里，他是讲的是他的血，他不像在别的地方说到什么十字架、耶稣的牺牲、受死，他是用血。所以血首先它代表生命，它也代表耶稣基督被残忍的钉在十字架上。他借着他的舍己流血牺牲，完全了神的公义。血也代表一个和好，我们可以蒙恩得救，生命被改变，都是因着基督的血。所以他的血也表明基督是为我们的罪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替我们接受了刑罚，因此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人祷告说，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的罪啊！所以主的血是很宝贝的，我们也要宝贝主的血。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已经得亲近了。所以他不是用行割礼、守律法、皈依犹太教的方法，乃是借着基督耶稣的牺牲受死成就的。所以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了神新造群体的一部分，外邦人和犹太人在这个群体里现在拥有平等的地位，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同为他身体的肢体。在以弗所书1章7节那里说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还有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也说到，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所以都是靠着基督，借着他的血，借着他所成就的，让我们有现今这个地位。十四节这里说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在这个吕正中译本里面就译到这个，他说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然后这个两下他也译出来，他说就是犹太人和外国人，其实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双方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毁了那敌态。那在这里这个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是和睦，吕正中译本翻译成和平，其实它都是英文就是同一个词，就是 peace， 就是和睦、和平或者平安。那他在这里就是说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或者或者是平安。那这个平安或者是 peace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心理的感觉，比如说当你觉得没有压力很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平安呀。好像如果你去一个地方去度假，你来到一个很风景优美的湖里划船风平浪静，你会觉得很平安，很 peace。 那在希伯来文他们犹太人彼此问安的时候会说有一个词叫 shalom，这个 shalom 是一个彼此问安的这个用语，是平安的意思，但是它也可以指人和人之间和谐和睦的关系。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那里说到，又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在圣经中这个 peace 就是平安，它也特别是指弥赛亚的救赎的恩典。在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那里说到，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在路加福音2章14节那里也说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在这里的平安是指弥赛亚的救赎的恩典。那我们在这里以弗所书这个2章14节这里的这个 peace 这个和睦或者平安是指什么呢？其实它是指平安的福音。在以弗所书6章15节那里说到，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到脚上。所以这个平安的福音也就是我们这里14节所说到的和平。那基督他带来了和平，使我们借着他可以首先与神和好，他也赐下和平和平安给我们。而且也就是这个平安的福音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和好，所以基督他自己就是这个和平平安。在罗马书5章1节那里说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基督他就在这里他就说到，基督是这个和平的中保。在哥罗西书1章20节那里说到，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你看在这里，其实哥罗西书1章20节也算是这一节的平行经文啊。他说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我们本来是没有指望的，离神很远，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但现在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流血舍己牺牲，代替我们接受刑罚，所以使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在基督里被宣告罪得赦免。所以这个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和睦。首先呢，他在这里就说到将两下合二为一，这个两下就是指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也是特别指的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在这里被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犹太人常常说人类只分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但是你看保罗在这里却暗示有三类人，就是犹太人、外邦人还有神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所以这也是犹太人为什么很痛恨保罗的一个原因。你看他在11节说这个割礼是没有用的，他现在又说到这个神所创造的有三类人， 所以这个就是他后来也是被钉死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让犹太人恨他。在哥林多前书9:23那里说到，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其实在保罗他在这一节经文里，他其实就是在说他自己只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一个犹太人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10:32那里说到，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在这里就很明确的说到，有三类人，就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其实就是代表外邦人，那还有一类人就是神的教会。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向来都有一堵墙，这个墙呢是在实质上和属灵上都存在的墙。那实质上的墙就是指的是耶路撒冷圣殿中分割外邦人院和内院以及圣所的围墙，阻隔的墙是石头造的，厚达1公尺半，每隔一小段就树立了一块牌子，这块牌子是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的，上面说到外邦人入内生死自负。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在监狱中，当时他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罪名就是说他带了一个外邦人进入了圣殿。所以这个当时的背景就是，不单世人因为罪与神隔绝，那外邦人更是与神的选民隔绝。除了这种双重隔绝以外，期间还充满着不断爆发的冤仇敌意，人和神，外邦人和犹太人，敌意难消。所以禁止外邦人进入内院的实际围墙，其实是摩西律法本身和他详尽的圣洁法典。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和我们等一下要讲的15节的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它这两节是平行句。这个墙就是指的律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年学了使徒行传，今年又学刚刚我们一起学完了加拉太书，都特别讲到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是环绕以色列的一个围墙或者是栏杆围栏，它在宗教和社会层面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隔，造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敌意。那犹太人律法给犹太人带来一个优越感，也把犹太人分别出来，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会遵行律法吩咐的各样的礼仪规条、节期、习惯等等。他们不只要行割礼，他们要守安息日，他们在饮食上也要遵守很多洁净的礼，什么不能吃猪肉，也不能吃龙虾，不能吃螃蟹哦，然后不能把这个物和那个物掺杂在一起。那我们外邦人，我们就是什么都吃啊，我们就觉得龙虾螃蟹很好吃。所以就是犹太人就很讨厌外邦人，那外邦人的这个行为也是不受约束啊。那犹太人他们至少在外表上看上去还是蛮受约束的，所以那这个律法呢，就是犹太人对外邦人产生了很深的敌意，导致了彼此的仇恨。犹太人认为神创造外邦人就是要用来做当做地狱的燃料，然后他们觉得在神所创造的万国中，神只爱以色列一个，外邦人被创造就是当做地狱的燃料。然后如果外邦人的孕妇要临产的时候，那一个犹太人的助产士他们就是不会去帮他接生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只是在为这个世界再添一个外邦人。所以这个中间的隔阂是非常深的。然后犹太人的孩子如果跟外邦人的孩子结婚，那家中就立刻会为他举行葬礼，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死了。所以在这里保罗却宣告这堵墙已经被耶稣拆毁了。那就实物而言，那道墙是在主后70年，当罗马军团攻陷耶路撒冷时被拆毁的。在属灵上，那道墙是在主后30年左右，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倒下了。所以是耶稣基督拆毁了人与神、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然后15节他说，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所以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是指着基督以他的死废掉了冤仇，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把自己当作完全的祭献上，废去了那分割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律法。在哥罗西书1:22那里说到，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自己引到神面前。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用一个废掉这个动词，他是在表示基督是借着他的死已经使律法失去了功效，他废掉了律法，使律法不再具有约束力，所以他借着废掉律法废掉了冤仇。在哥林多前书9:21那里，保罗说道，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在说，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要做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他说他不是没有律法，他乃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那基督的律法我们知道就是那最大的爱神爱人的律法。在加拉太书5:14那里也说到，因为全律法都包在了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在这段经文其实是有很多争议的，在解经上面，那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讲这些争议啊。所以那很多人就说，哎，他到底是废掉了，真的是废掉律法吗？律法好像也有很多好的地方，而且在保罗书信当中他还是会引用旧约的律法。比如说我们后面讲到以弗所书6:4的时候，保罗就引用了10诫的5诫，就说你们要孝顺父母。所以如果是废掉了律法，那岂不是保罗很矛盾吗？他一边说废掉律法，他又引用律法，那究竟废掉的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22:20那里，我们的主耶稣他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律法视为一个约，那被废掉的就是律法之约。律法之约现在被赐给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新约取代了，所以旧的律法也就是律法之约已经成为过去，它不再能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重大障碍。我们在希伯来书8:7-13这里，因为这段经文很长，我就不每节都读，就挑一些重点的读。他就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会。他说，神说，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归于无有了。其实在这里保罗他并不是在这里，这个希伯来书在这里他并不是说新约有毛病前约有毛病，而是说在前约下的人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约是需要立约双方共同合作无间的遵守，如果有一方不遵守，其实这个约就失去效力了。所以旧约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以色列民不恒心守这个约，所以说这个约被单方面取消了，这个约已经失效了。现在这个律法已经被深深的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新约之下，不在旧约之下。我们不用靠行律法得救，也不用靠行割礼加入犹太人的方式得救。基督借着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掉了拦阻人来到神面前的冤仇。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基督被造成了一个新人，成为基督的身体，与神和好，并且彼此和好。那基督借着废掉律法而除去冤仇的目的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也叫新人类，就是教会。这个新人他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基督在他自己里面造成的。所以在哥罗西书3:11那里说到，在此并不分犹太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在加拉太书3:28也说到，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现在成为了一个新的创造，就是这个新人也是指的是教会。所以你看，犹太人和外邦人曾经被深深的分隔，并且彼此为仇，现在却被造成了一个新人。而要超越这个双方的鸿沟，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全新的群体，就是新人，也是教会。教会是借着基督之死造成的，它并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里最好的成分的混合物，而是一个超越这二者的新人。所以这个新人也不是靠着把外邦人转化为犹太人，或者是把犹太人转化成为外邦人，那是因为基督成就了这个和睦，创造了一个新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面对着跟我们有分歧的人，或者意见不合的人，或者一个人伤害了我们，我们要存一颗对基督感恩的心，我们要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合一。因为连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彼此和好，我们有什么不能和好的呢？而且因为神他的最终的心意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是我自己简单的做了一个帮助大家能更好的理解这个新人啊。这新人就是外邦人因为信耶稣，犹太人因为信耶稣，然后就被主到了一个新的团体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那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所以他并不是所有的外邦人，也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就是这个有点粗糙，但是这样子我觉得对大家对新人有一个更好的理解。然后16，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架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在哥罗西书1:20那里说到，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在哥罗西书1:22，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2:14-18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几节他重点都是在强调基督成就了什么，基督做成了什么。他在这里没有提到神，他只是提到基督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可能基督论也是从这几节出来的啊，但我没读过神学，我不知道，肯定是这样啊。然后就是他说，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架归为一体。一体这里的一体，它也是指的是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新人是一样的，因为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中，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比喻教会。他会说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他会说这个一个新人是教会，现在是一体是教会。等一下，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到建筑物、圣殿，其实都是指教会。在以弗所书4:4那里说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然后哥罗西书3:15，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所以在这里就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因着他们之间的差异，本来是彼此为仇，并且与神隔绝，但是现在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除去了这种双重隔离，他不单使在基督里蒙救赎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被带来亲近神，与神和好，也使在一个身体里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彼此和好。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废掉了那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要使那 就是那使人与神隔离，使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分隔之物除掉，创造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超越了从前的分隔，然后现在基督在我们中间带来了一个和睦，他在这一个身体里已经废掉了冤仇，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双方与神和好。但 这并不是表示整个人类已经被联合并且和好了。所以在十七节那里说到，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七节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在这里没有主语。那我们觉得是谁来传这个和平的福音呢？我们觉得是谁来传这个和平的福音？不好意思啊，那个有点过敏。对，我们就是有弟兄姐妹说到是借着我们来传和平的福音，或者是借着教会来传和平的福音，其实也是对的啊。但是其实我们要从十四节到看下来的话，其实是说基督自己来传和平的福音。其实我们刚才陈牧师也大概讲到，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器皿，是他的管道，所以是基督借着我们来传讲这个和平的福音。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和平的福音是什么时候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有的人说是在耶稣成为肉身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传讲和平的福音。那有的人说是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传讲这个和平的福音。然后再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二节，那里说到，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主。所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他已经做了前书，前书就是指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就是在讲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行所做的一切。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已经就开始在传讲和平的福音。那当他复活升天以后呢，他后面这半段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所以这个和平的福音是和基督是同来的。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传讲这个和平的福音，那复活升天以后又借着使徒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向世人传和平的福音，他今日仍然透过教会在世上宣告这个和平。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他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其实是基督自己在传讲基督给世上的人，但是是借着我们，借着教会，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很有压力，因为我们只是神的手中的器皿，是他的管道，我们只是去传讲这个和好的平安的福音去给人，那是其实是基督自己在传讲，我们就不会觉得，一方面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果效很重要，另一方面当人得救了，他信主了，我们不会觉得是我做了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做的。因为如果再回到以弗所说二章一到十节那里说到，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在我们不信的时候，或者现今不信的人都已经死了，他们在属灵上都已经死了，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丰盛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没有人可以活过来。所以一个人他能够信主，完全是神的恩典，他能够信主的这个信心也是神赐给他的。所以在二章 第八节的时候就特别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这个全是神的恩典，这个信心也是神的礼物，就是能够相信神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理解这些福音真理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在传福音，在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更多的是忠心的摆上自己，把一切的荣耀赞美来归给神啊。然后在以赛亚书52:7那里说到，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然后57:19那里说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以弗所书2:17其实也是引自以赛亚书57:19，他说这个平安康泰其实就是指的平安加平安，如果你要是去读英文的话，他就是说 peace and peace， 归于远处的人，归于近处的人。那这个远处的人主要就是指的是外邦人，近处的人就是指的犹太人。他说所以我们这节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读，就是并且要去传福音给远处的外邦人，也要给近处的犹太人。然后第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这两下就是指的是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现在可以借着十字架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作为一群百姓站在神面前，旧有的区别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现在同在一个圣灵里面。所以在基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成为神家庭的成员，我们都能称神为阿爸父。在罗马书8:15-16说道，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加拉太书4:6说道，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家里，神不再区分那些犹太人和外邦人了。这是我们当我们去仔细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恩典真的是太奇妙，也太长阔高深了。本来我们双方在属灵上都是死的，落在一个可怕的捆绑中，在神的震怒之下，现在却能在一个圣灵里，在教会中归为一体。所以同一个圣灵住在我们这一个身体里，并且在我们的里面做工。所以基督使人和睦的工作，叫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得以借着一个圣灵来到父的面前。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十八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救恩是三位一体的工作。他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就是指的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一节经文里面就同时提到了父子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然后进入十九节，也是我们的第三段，19-22，就是我们现今的身份。在19这里说到，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你看这个因为基督和好的工作，所以给外邦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地位，就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过去我们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以立约之名相比是外人和客旅。那我们现在我们是在神的家中，我们拥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就是用国民还有家庭来比喻教会，同时他又使用了这个外人和客旅这两个字，是在于强调我们外邦人从前局外人的身份。那现在基督的工作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切，我们现在也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也不是在他人国家里的次等公民，我们已经是与圣徒同国了。所以讲到这个他人国家里的次等公民，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有这个体会。当初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来求学啊，然后也没有身份，然后那个目标就是先拿到绿卡，然后再拿到这个美国的护照，然后就可以享受这个美国这个成为公民所带来的一些权益啊。当然拿到以后，可能这个 这个带给我们的这个喜乐也是短暂的。但是现在你看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与圣徒同国，我们现在我们手上拿到的是天国的这个护照，然后这个天国是神在这里掌权。所以我们真的是，你想一想，我们真的是就会有会发出很大的感恩，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成就的。我们现在是神国的公民，这个地位这个身份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美国公民的地位和身份的。所以而且现在看见美国现在这个乱象，可能大家也并不会再觉得拿到这个美国公民是一件特别让自己感觉到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都在这个当中，所以在基督里，外邦信徒不仅与犹太信徒同为国民，我们也在神的家中同为儿女。所以在保罗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家人或者是这个国民来做比喻呢？因为在保罗所处的这个罗马世界，他说身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就表示了他有藏身处，是有保护的，也表示了他的一个身份的象征，而且他会因着有归属感而带来安全感。所以当然就是还是拿以美国护照来说吧，我们拿到美国护照也确实是给我们带来有一些安全感和归属感啊。但是保罗他在这里用这个来比喻呢，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我们现在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确据，我们可以享受神他一切的丰盛的恩典。而且在第一章一到十节的时候，三到十四节就特别讲了，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曾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第二十节说到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保罗在十九节说到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他在二十到二十二节他又接着用建筑物和圣殿来比喻教会，他是主要是在描述外邦信徒在神的建筑物和殿里也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我们外邦基督徒在这个新的建筑物当中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神已经把我们当作活石，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根基现在是由使徒和先知组成，那耶稣基督自己才是房角石。房角石是代表了基督特殊的功能和重要性，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房角石啊。所以先解释这个根基。那构成教会的根基的呢，他说并不是使徒和先知他们的本身或者职分，而是他们的教训，因为他们是受圣灵感动的教师，是神的出口，带着神的权威。那使徒呢，特别在这里要讲一下这个使徒。使徒是指蒙耶稣呼召并称为使徒的那十二位，因为当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们就与他同在，并且见证他的复活，他们也见过复活的主，是做使徒的必要条件。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他在去往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他也是见过了复活的主。所以使徒就是他是特别被复活的主呼召指派差遣出去传福音的。那使徒是新约特有的，他主要是指的包括十二使徒还有保罗自己，并且加上其他的少数几位。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那里说到，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所以在这里，可能主的兄弟雅各也是一个使徒。罗马书十六章七节说到，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利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所以可能这个安多尼古和尤利亚也是使徒。然后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说到，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所以巴拿巴也大概是使徒中的一位。其他其实可能还有一位，就是叫亚波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到九节那里，我没有列出这个经文，因为经文太长了，时间有限，所以大家可以翻一下。有可能亚波罗也算是使徒中的一个。 所以是使徒呢，他透过圣灵领受神的启示，得以明白基督的奥秘。他们的使命就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给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传扬的方式就是以口头或者写作的方式。在罗马书16:25-26那里说到，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讲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这个奥秘是圣灵启示给使徒的。那哥林多前书2:13也说到，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哦，以弗所书3:3说到，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所以就是这个他们使徒的启示就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在这里他特别也讲到使徒和先知，那这个先知呢，因为我们知道使徒是唯有新约圣经才有的，那先知呢是在旧约也有。那在以弗所书这里的这个先知和使徒，他们其实在原文中是受同一个定冠词限制，所以在以弗所书这里的这个先知，它主要是指的新约圣经的先知，并不是指的是旧约先知。然后哥林多前书12:28，保罗就写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啊，就是神把他的奥秘，就是福音的真理启示给使徒和先知，他们接受相信并且见证这个真理，传讲并记录下来，就成为教会的根基。那我们知道使徒和先知都走了，但是他们所传讲的留下来了，所以那他们所传讲的留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约圣经。那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其中有13卷书都是保罗写的，还有就是一些别的使徒，还有路加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先知啊。所以那教会就是建造在新约圣经的根基上，所有人都被建造在这之上，根基已经奠定了，任何人都不能任意的增加什么删改什么。在以弗所书3:5说到，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教会其实是被建造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只有他才是房角石，他是根基，使徒和先知并没有取代他。那我们知道房角石它是位于建筑物的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它是要被切割的非常的完美，而且要放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第一个立定根基的地方。所以先把这个房角石放好了，那个建筑物其他的石头才在它上面按照它的这个线条，按照它的位置往上建造。所以房角石是非常重要的。在约伯记38:6那里说到，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所以这里就讲到房脚石的重要性。在以赛亚书28:16说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房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就是信靠的人必不动摇、哦、这个着急其实是动摇的意思。所以基督就是这个重要的房脚石，它是整个房屋的根基，它将各个部分衔接起来，并且承担整个建筑物的重量。所以离了耶稣基督就没有真正的合一，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对他的依靠。基督是中心，他是不可少的，他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想要根基稳固，就要多读圣经。刚才讲到中陈牧师也特别提到，你就是要每天读圣经，你读不懂你要读，有一天你就读懂了啊。然后最后我们21:22说到，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在这里保罗又把教会比喻成为一个活的建筑物，主的圣殿。 那各房，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圣殿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房间的，每个房间的功用都不同。那在这里这个各房呢，主要就是指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代表圣殿的一个房间，那合在一起就组成了整个圣殿啊。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在旧约的时候，圣殿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神和他子民相会的地方，神的荣耀在那里显现，所以让人知道神的同在是在这里。在创世纪的时候，那神在伊甸园里和亚当相会，在雅各去往哈兰的路上遇见神，用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给那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所以伯特利也是神殿的意思。在后来就是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就是会幕又成为神与他子民相会的地方。那大祭司会一年一次带着公牛和山羊的血为自己和以色列的人在圣殿里献上赎罪祭，所以圣殿也是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后来又是所罗门建殿，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整个圣殿。然后又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圣殿就被毁了，神的荣耀离开了。即使他们以后再重盖圣殿，也再没有先前的荣耀。所以那这个圣殿是指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那里，耶稣回答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那后来犹太人就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来说的，但耶稣这话是约翰自己总结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约翰福音写，约翰写的。他说，约翰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废除了人手所造的圣殿和会幕，他现在他自己成了人和神相会的地方。所以基督的身体就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一个有形的建筑物，或者是某一间教会。这里的以弗所书里的教会是指的是所有的得救的信徒，是指的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得救的人。所以就是当大家想到教会的时候，就想到是活的人。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圣殿它不再是一个建筑物了，它是一个活的人，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虽然圣经也说到我们每个信徒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在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圣殿呢，它不是指的单个人，它是在强调这个圣殿是由在基督恩典中被救赎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我们从前远离神的外邦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被带来亲近神。所以是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成为新的圣殿。这个圣殿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建造在福音的真理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房角石，所以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一起如活石被建造成为这个天上的殿，是神所喜悦居住的同在之处。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于这个新的创造的一部分，我们也要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让自己和这个建筑物，就是和神的教会一起成长，按着神所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成为神的居所。在彼得前书2章5节那里说到，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你看，这是一个何等戏剧般的改变。我们过去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是与弥赛亚隔绝，在这个神的圣约群体以外，没有神也没有指望。现在我们却成为了这个神的圣殿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真的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去纪念我们从前的光景，那时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清净了。 而且还可以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是基督成就了这一切，我们要真的是要向我们的主常常献上感恩，是深深的感恩和敬拜，因为是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和睦。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我们所生活，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分裂、仇恨、个人主义等等的现象，国家与国家发生冲突、战争，民和民之间也不断的发生冲突。我们前两天看见有新闻就说到变性人公开的就说要杀基督徒，而且他们已经付诸行动，就是在田纳西那边跑到一个基督教学校已经杀了好几个人。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我们还是说把盼望建立在某个领导人身上，盼望他来改变这个局面？去面对这些种种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究竟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圣经就给我们了一个解决的道路。在二章，这整个第二章就是保罗先说到，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一个罪人他不能先与神和好，他就不能与人和好。所以说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个分子，我们自己要先活出这个和好来，让人看见基督的丰满，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教会，然后让人来到这里就看见教会充满了和谐、和睦和合一，彼此相爱，也会吸引来到这里的人，他继续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当我们看见有纷争不和，当有嫉妒、仇恨、种族歧视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因为唯有福音才能改变人的心，唯有福音才是神的大能。我们就是要不住的去给人传讲基督，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传讲神丰富的恩典。好，今天讲课就到这里，时间超过了。好，我们请黄霞老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大家把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认识只有你自己的救恩是何等的丰满。我们看见我们本来是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本来是在列国民之外，我们本来是与神无份无关的，如今却靠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与圣徒同活，可以成为神家中的人，而且可以见到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成为神国中的人。主啊，我们也深深知道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就是知道你与我们是合而为一的。巴不得主你在我们往前行的路上不断的教导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以至于我们无论面对现今任何一个样的环境也好，患难也好，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靠你得力，从你这里然后得到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能力。主啊，你自己亲自保守我们在这里跟每一位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主让小荣姐妹给我们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